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再来到主前，带着受教的灵来领受主的教诲。我们一起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拉比，我们渴慕在你前蒙受你的训诲，我们愿意背着你赐给我们的十字架，舍弃一切。来跟随你，做你的门徒。不论你到哪里，我们就跟你到那里。主耶稣，求你教导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赐给我们生命的光亮，让我们借着你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，看见你荣耀的面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。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你以外别无救援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、背逆的灵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、迷信的灵、诅咒的灵、黑暗的灵。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圣宝座前。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的救恩，来充满你赐给我们从你宝座涌出的生命的活水。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所在的地方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，就在那里涌流，就在那里充满，就在那里引导我们认识你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。我们渴慕更深的认识你，主耶稣，你要我们做的，我们都要做；你要我们停手不做的，我们就停手就不做。我们渴望单单独独的只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，求你向我们启示你对我们的宠召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一段时间是问与答的时间，问就是我们生命中想要有一些我们不知道却想要知道的真理光亮；答就是有一个对的答案向我们启示。只有耶稣基督，他给我们对的答案，他也把我们聚在一起，让我们。能够把从他领受的传讲给他要我们传讲的对象，好使得我们众人都能领受到他赐给我们的真理，他赐给我们的光。感谢神，一切都美好。我按照我接到问我问题的优先次序，请发言。第一位是无阳姐妹问的问题，我们就请无阳姐妹。打开音频视频，把你要问的简洁明确的说出来。那我会在主前的学习来回答。愿主在我们中，借着这过程回答我们每一个人想要问的。
谢谢，是大哥。在路加福音16章27节开始，那人说：“父亲，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杂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有5个兄弟，叫他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”哑巴郎说：“他们自有媒妁及先知，听从他们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不，父亲哑巴郎，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，他们必会悔改。”哑巴郎给他说：“如果他们不听从媒妁及先知， 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他们也必不幸福。这段我就不太明白，那妇人是不是没有遵守梅瑟和先知，还是说他们有遵守，可是他们没有信耶稣？那后面主又说，叫他们听从梅瑟及先知好了。那为什么主是不是这意味着就是不直接叫他信耶稣呢？信自己呢？我不太懂，我请教一下苏老师。
谢谢吴阳所提的很好的问题。这问题是出于路加福音的第16章，这一个段落是从19节到51节，它整个在描述着整个的过程。我们从19节看起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神愿意我们知道。愿意我们学习如何在这世上好好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活神要我们活的生命。第19节有一个财主，就是他在世上，神给他恩典，让他不缺乏。他有很多的财产，他穿着紫色的袍，是光鲜亮丽的。字也是有一个意思，审判的意思。耶稣基督被迫穿上了紫色的衣服，就是你这样的生活是要被审判的。紫色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受苦的王，他高举他自己，是有身份跟地位的。紫色也是很容易让大家注意到的。很亮丽的，特别是男生穿紫色，是一个很特别被看见的颜色。那么是细麻布的衣服，就是好的质料，好的衣服。他天天奢华宴乐，就是他活着是一个醉生梦死的奢华宴乐的生活。有钱不是罪，但是在罪中放纵、私欲偏情，那却妄用了神给的财富。特别20节所说的，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就是贫穷的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在这世上有比较有钱的，有比较贫穷的，我们就活在这样真实的世界里。神有一次启示给撒度先知，讲到了耶稣讲这比喻，不是单单是比喻，是真实发生在这世界里的真实的人、真实的事、真实的结局。那么这讨饭的叫做拉匝路，他浑身生疮，他既贫穷又生病，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。他是被人放在那里，好像他的行动力都没有办法自己到一些地方。他被放在财主的门口，就是有人把他带到有供应的那一个地方，表示说有人爱他，可是我可能没有办法给你，我自己都没得吃了，我没办法给你，所以是有人把他带到那里。觉得在那个地方可以得到一些他生命的需要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众人都觉得这有钱的人吃不完的东西可以给他一点吃，用不完的东西可以给他一点用，可以对他有一些帮助，这是人都看见的事。那么也有一个真实的情形就发生这样，要得。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这一个从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太多了，掉下来的零碎就可以给这一个没有东西吃的生病的讨饭的人充饥，并且有狗来舔他的餐，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。讨饭的、生病的、 狗都来舔他的餐，他都没有办法来保护他自己。后来呢，逃犯的死了，这逃犯的死了，他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就是他死了，他可以被带到天上。我相信他在心里是不埋怨的，是不有仇恨的，是有一个宽广的心胸。那一个心里不洁净的人不能见到天国，那作恶的人、不义的人是不能够到天上去。亚伯拉罕是信德的父亲，所有信神人的父亲。那么，义人是因信神而活的人，因信神而生的人，所以他在信德之父的怀里，表示说他是一个义人，他是一个信神的人，就是他在世上被人看不起，没有照顾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样的死去，可是并不犯罪死去，神。就把他带到天上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这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。二三节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那么他到达了阴间地狱里，受了很多很多的苦。在他很受苦，为什么他会到那里去呢？我们从前面的描述知道。他是自以为是、骄傲、高举自己，活在奢华中，却完全不关心受苦的人，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完完全全对受苦的人不关心的态度，是神所定罪的。在新约中有一个哥尼流，神打发天使显现，让他去取。请彼得为他传讲福音的信息。当彼得去了传讲，他信了，充满了圣灵，讲新的语言。那里提到了哥尼流，他是外邦人，他是乐善好施、敬畏神、祈祷的人，也就是他是一个乐善好施，就是他照顾穷人，这蒙神的纪念。让我们翻到。使徒行传的第10章第二节，这哥尼流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。这敬畏神是在他内在的态度，那么外在就有很多敬畏神所显示出来的样子。他有两个清晰的样子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多多。就是不是一次，常常找机会去周济百姓。他常常祷告神，他又向天上的神祷告，又向周遭的人表达爱的资助，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讲新约，就系于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的爱神，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。他虽然没有听过这样的福音，但是他这样的活。其实是有圣灵的光跟启示，他这样活，有一天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，然后启示他，向他说："哥尼流看着他，惊怕地说：主啊，什么事呢？"天使说："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前，已蒙纪念了。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。"所以有两件事情都重要，你要周济穷人，你要向神祷告，让你的周济穷人跟向神祷告，就是尽心尽意的爱神，爱近人如爱自己，这是一体的两面。这一个态度，而且他是常常这样，不是一次，就是他生活的样子。那么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我们应当这样生活，就会蒙神的纪念，而且到达一个地步，已经被纪念了。所以他是外邦人第一个 充满圣灵的人，讲方言的人，在圣灵的洗礼、生命更新的人，而且是神打发天使告诉他去请彼得，而且神用了他做见证，使得神的福音向着外邦人的门被打开。他是被神所用的，那他为什么被神所用呢？这里提到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，周济百姓常常祷告，所以我们常常祷告，我们明白，可周济百姓很多人不明白。但是我们周济百姓不祷告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被骗，他可能是骗你的穷人，我们没有光。我们再翻回路加福音第16章，那么这一个财主是不是周济穷人的人呢？你要周济穷人，哥尼流还去找，去帮助，这已经别人带到你的门口了，你都不周济，让他死在那里，你也不理他，只管自己的享受，而且你有这么多吃的东西，只要桌下掉下来的给他就好了，而不要倒掉。就给他，但是他都不做。这一个他死了，他就在阴间受痛苦，很大的痛苦。他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匝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他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”，表示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以色列人，是神的选民。那么，我们是基督徒，也是神的选民，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做基督要我们做的事呢？不是，是不是所有神的选民都做神召叫他做的事呢？也不是，这拉匝路是，这富翁财主不是。这里提到了拉匝路，名字都讲出来了，这一个财主富翁没讲他的名字。表示说，神还是多么多么的慈爱，没有把他的恶名、臭名显示出来，却把一个艺人的名字显示出来。神是多么多么的良善，多么多么的慈爱。当他看见他喊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！”他知道亚伯拉罕信德的父亲。是怜悯人的父亲，是慈爱的父亲，他就是阿爸天父的预像。那怜悯我们的，求你可怜我吧，打发拉匝路用指头尖沾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。也就是他渴到一个地步，只要一点点的水来凉他的舌头。因为我在这里的火焰里极其痛苦，这一个需要喝水却不能喝水的痛苦是非常强烈的。我在医院，在我被铁门压伤送到急诊室，在第一天是不允许我喝任何的水，很渴不能喝，最多只用棉花棒沾一沾水湿润我的嘴唇而已，所以。沾沾，那就是我唯一可以解我那一个极大的渴，是很痛苦的，那个渴很痛苦，好像渴比饿还痛苦。那这么痛苦，一点水都没有，他要求的也不多，他只要求一点点的水。但是这一个在他门口的讨饭，并没有要求太多的食物，太多，只要要求一点点碎屑，哎，他也没给。那么他也只要求一点，他也知道他不堪当去要很多，那么就要一点点。亚伯拉罕就说：“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匝路也受过苦。”亚伯拉罕带着极大的爱，还是喊说：“儿啊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”所以。你要想一想，你生前你享福的时候，拉匝路在哪里？拉匝路受苦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他在苦难中，那么你在没有怜悯的状况中享福。如果神给我们有钱不是罪， 是要我们善用这钱财。神给我们好的食物，让我们享受他给我们的恩典，也不是罪恶，而是要我们与人同享他给我们的恩典。那这一个财主却把它完完全全用于自己，而不理会就在门口的可怜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他完全没有怜悯人的心。亚伯拉罕要他想想这个比较，这个比较。那么这个比较其实也是说，主要基督徒们都想想，要我们都想想。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要受痛苦，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苦难中，可是苦难，现实的苦难是短暂的。我们坚忍，不要犯罪，不要埋怨。那一个未来的这一个安慰，未来的丰盛，远远大过现今所受的痛苦。要我们轻看所受的痛苦，不要为了痛苦而大声的埋怨，或一直在表达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他吃什么我吃什么，那扎路都没有做这个事，就是受苦无声。受苦无声的人是基督给我们的榜样，是有福的。基督会在他的时间安慰我们，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就是在你的地方跟我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深渊，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的鸿沟，也就是天堂跟地狱，这是不能够超越的，是神所定的，以至于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是没有办法从天堂按照自己想去地狱就去了，除非神有特别的使命，特别他带着你去，他派天使带你去，否则你是不能去的，你也没办法去的。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能的。我们到了地狱里，好像没有办法超越这一个地狱的限制，脱离地狱的火湖，那是永远与神的爱相隔绝的可怕的地方。那是最后每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公审判，而有的两个不同的地方。我们都知道，你要去天堂呢，还是要去地狱呢？没有人说要去地狱，都说要天堂。但是去天堂，主也说了，要周济穷人，要常常祷告，就会蒙纪念，受苦无声。那么不要为富不仁，只顾自己的享受，骄傲不理人。财主说：“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泽路到我父家去。”这就看到了他生命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这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他总要指使出命令，要别人照他的意思。在英文圣经那里提到说：“Oh no！” 他向神说：“No，我有这样的方式，照我的方式。”而这一个严重的，就是要按照自己所定规的。就是神有神定规的救恩跟救恩的方法，我们不能改变方法。你改变的方法，想要得到救恩，就是拜偶像，想要得到。你想要得到这超自然的能力，做迷信，拜偶像，你可能有超自然的撒旦来的那个力量能力，可是你终究要去到撒旦那里去的。所以，神所定规的方式，对于敬畏神的你我，我们要尊敬神，敬畏神，就是接受神所定规的。所以耶稣是道路，我们不能够另开一条路，唯一的道路。耶稣是真理，我们不能有另外的道理来取代真理。耶稣是生命，我们只有耶稣的生命， 才是真的生命。但是他有理由，可是人的理由，人的想法，就天离地有多么高，天离地有多么高，我们知道。那么神的智慧超过人的智慧就有多么高。这一个人的智慧，他有一点点好心，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里痛苦的地方。就是他知道这一种生活的样式、为富不仁的态度跟生命的状况，一定会来到这里，他是知道的。所以他来了，他的弟兄也来了，他的弟兄跟他活一样的为富不仁的生命。那他不愿意他的弟兄来到这一个可怕的地方，这是他的良善的一面，这是他好心的一面。那这也是他关心他自己的弟兄，却不关心他的近人那条路。神要我们不要只爱自己的儿女，却轻慢孤儿；不要我们只爱我们自己的亲人，因为外邦人也爱自己的亲人。那我们跟他有什么两样呢？我们要爱神摆在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。他这样的说是一个好意，但也显示出，他是一个好出主意、定规方式，要别人听他的。其实财主就是大家都听他的话，你说什么就什么。其实你不想去帮助拉杂路，你可以吩咐一个仆人，他会去帮助的，给他一点东西，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洗一洗，给他一点药包扎。你自己不想碰这个伤，你可以安排的。那么他是一个可以有办法，而且习惯指使别人，是一个骄傲自大的。其实喜欢定规别人该做什么，是一个骄傲的证据跟明证。你很喜欢就要别人这样做，要别人那样做。那这样他说，其实他指使的是亚伯拉罕，指使信德的父亲。你要他去做什么？有些人的祈祷是指使耶稣去做什么？马大的祈祷，马大的抱怨。跟玛利亚的安静，马大是说：“我一个人在侍奉，你不介意吗？你叫我的妹妹来帮助我。”他指使耶稣，而且也指出耶稣不太对，为什么我在这边侍奉，他在那边享受？这是马大自以为是，就不认识真理，骄傲就不会认识真理，因为神拒绝骄傲的人，谦逊就是神可以教我们。如果你是骄傲的，神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，因为你都要告诉神要你要的，你不要神要的。那这里看到了一个这个问题，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那么基督徒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，我也有这个问题，要求神怜悯帮助我，不要做一个自以为是的人、好出主意的人，愿意接受神的旨意。神的办法，所以当我真的愿意遵行神的命令，就必定会认出神对我们所说的话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所说的：“你真的愿意，愿意是听神的话，做他的事。”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神要我们所做的事只有一样，就是神要我们的侍奉只有一样，就是听从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的话，所以我们只有一个诫命，在侍奉他的工作上，只有一件，就是听耶稣的话。耶稣，你要我做就做，你不要我做就不做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不要那么样的自以为聪明的，忙忙碌碌想很多的事情，告诉主要做什么。他不需要我们告诉他如何做主，他不需要我们告诉他如何来帮助我，帮助别人。他也不是受人的指使。因为谁都不能够指使他，撒旦就是想要指使他，但是他是不受到受造物的指使，可是他却告诉受造物如何蒙恩。那亚伯拉罕就回答他说了，亚伯拉罕有没有就照他所说的呢？没有，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委婉的拒绝。神有的时候非常非常委婉的 表达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灵。神对马大并没有责备或者是骂他，说很难听的话。他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喊两次，是带着极大的爱，笑贫笑贫，情中情中，何免何免。”这是一个很大的爱，他喊了两次。而且就是我喊你一次，你要回应注意我。那么喊两次，好亲切哦！我要跟他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回答两次。他如果喊我三次，我回答三次，二不是就是比较级，三次是最高级。所以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操心忙碌，其实重要的只有一件事：玛利亚已经选择了这上好的一份。是不能从他手中夺去的。主保守，主保守，玛利亚所选择的这上好的一份。所以亚伯拉罕说：“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，就是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”他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，不是的。”他又再次说：“不是的，no。”亚伯拉罕已经说：“我们这里跟你那里是不通的。”那么他说：“不通到我这里，那么就到世界里去。”可是其实，在天上的人也不是随意可以来到世上，跟世上的人在一起，一定要有神的允许，神的派遣。那他总是要打破这一些，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事，绝对不要跟神说 “no”。也不要跟神的办法说 no，他说的办法就 yes。我求神帮助我们小小羊群，都向神只说是，只有是，是的主，是的主，是的主，没有不主，没有不。所以他说不，如果按照我的办法，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。他们必要悔改。他认为有很多人说我这样做就一定会，你这样做一定会。我就发觉，有时候我以为是这样，后来发觉不是这样，那是你以为这样一定会好，可是神的办法才会好。那么神他的办法是全面的，我看到的是部分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求神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看见，做更完整神要我们做的，纵使我们不完全知道。为什么这样？但是我们愿意在信心中去做了，会开始会知道。其实彼得也不知道，他去哥尼流家会有这么多的困难，后来发生，他是不知道的。但是神知道，后来他真的被攻击，那么他不知道的，但是神有办法，借着这一些真实发生的事，让使徒们知道神的福音也给外邦人。感谢神。亚伯拉罕他就说：“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的。这是真实的事。你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因为这一个人是活在旧约的时代，那么在那个时代里，旧约是他们应当遵行的。”新约是成全旧约，不是废弃旧约，所以新约让我们更深的明白这一切。但是这一个旧约，神借着摩西跟先知所传讲的，是一点一笔都不会废弃的。如果我们把经上的话当作话，我们就是有福的。我们。就是会回到亚伯拉罕他所在的地方，神为我们准备的国度。所以这一个想我的弟兄们，他们不来这里，你是派拉匝路。如果这是唯一的办法，那么他们就可以说你没打发拉匝路，所以你不应该判我们到地狱，你没给我们机会。其实每一个人。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都一定要对耶稣基督交账，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推诿。 有一个弟兄，他因为一些状况，他死了。他面对了耶稣，他看到他一生的岁月，他知道他就是要到地狱火湖里去。他讲了一件事情，主耶稣，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不知道。主说，我有这么多的先知。我来亲自来到这世上向你们传讲，我的福音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得到。你有任何一个意念、想法，去找一本圣经读读我说的话吗？你都没有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完了。可是主说，我让你再回到世上，好好的活你未来的生命。他回来了。他就知道他讲的见证，我们连去想要知道耶稣都没有，是被定罪的，因为神想要救我们，他来到世上来寻觅我们，寻觅羊。那么我们这么方便都不愿意，这么多的教堂，甚至于神也让他看到是有传福音的人，是给他单张，是跟他讲，他都拒绝，他都不愿意，他都心硬。那么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心硬所造出来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也严肃的，而这一个严重严肃的问题，也就是我们不会关心别人的需要，这是神的心。当我们会关心别人的需要，神也关心我们，我们会跟他在他的爱内。哥尼流怎么知道要尽心尽意？尽力的爱神，要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呢，就是因为他敬畏神，他就知道你敬畏神就要寻觅神。你好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帮助我认识真理。你若是真理，你听到我向你呼求的，因为经上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必然获救。凡求告主名的，主，如果你听到我现在很无助向你的求告，求你怜悯我有。就是这样的一个祈祷，他的生命改变，他就经验到主的救恩。秦钟就是一个见证人，还有其他见证人都是这样的经验到主，他给我们很多的机会。对于基督徒，他的选民，周济穷人，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关爱穷人，不单单是金钱上的贫穷。还有一种就是属灵的贫穷，他没听过福音，他不知道你要关心他，给他最好的食物就是基督的话，给他最好的水就是圣灵的水，你要去关心他们。感谢神，我就把这一段的讯息，我在主前的学习跟你们分享，赞美神。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。学萍姐妹也问了一个问题，我们请学萍姐妹打开音频视频。
感谢天主给我这样的机会，就是我一个那个朋友，他是教友，但是他今年我才发现，就是有一次我们和一个乡里老年人，我们去坐轿的时候就开了2辆车，一个神父修女啊，再就是还有他开了2车，我就坐在他的车上，我当时那个有一个我们到那去个教友呢，他把一个圣像。和那个毛主席的像就是放在并列。我因为当时人家走了，家里死了人，我也没做声，也还有神父修女在场，也没有我说话的份。所以后呢，我就在车上跟他说，我说今天怎么那个教友他们家里怎么把那个偶像，那毛主席像他本来他也是不是属于不是属于崇拜的对象，只要是我们敬畏，就是我们恭，就是我们。就是纪念他，因为他是我们中国的那个领袖啊，就是说为我们中国解放思想也就是做了一些贡献。我就跟他这样说，他说那我家里很多偶像哦，那还不是也放在家里的？我家里就是搞那些了，因为我以前不知道，我现在呢，以前到他的门市不去，他也埋的那个玉器上面也有挂的那些偶像的那些牌，然后还有那个你得有那些东西，他不知道他家里还有个很大的那个偶像的窝点，我也不知道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你这做是不对的，因为你这是天主不喜欢的。我就跟他最后就圣经上面我告诉他， 生命经的7章25至26节，你应将他们的神像投在火中燃烧，烧掉，不应贪图神像上的金银，而留为己有，免得陷于罗网，因为这与上主你的天主是可憎之物。可憎之物不可带进你的屋里，免得你与那些东西一同毁灭。你应扬我憎恨这一切，因为那是应毁灭之物。但是她说她家里有很多很多的那些东西，一下子，她老公又不是教友，但是呢，就说这个一下子就难得去把这些东西摆脱。我就觉得呢，我现在我就觉得这个。我应该远离这些事情，我就跟天主求，我就很苦恼。我说，天主啊，我为他祈祷，也求你，你撕掉他家里的，摔掉他家里的偶像，心里的心中的偶像啊，我就祈祷。但是我该怎么？我是不是远离他，还是怎么？这个关系我们怎么处理？我就没办法，我就求耶稣。我说耶稣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就求你，帮帮我，协助你的先知，那个孙老师。就是告诉我，所以我就今天把这个问题就是提出来，我还是怎样处理这个关系？谢谢。
谢谢学萍姐妹，很好的问题，也非常实际生活上的问题。从你在描述的过程中，因为你敬畏神，你知道神喜欢什么，你知道神憎恨拜偶像，这也是敬畏神的、爱神的我们要持同样的态度。所以你知道那是不对的，是不可妥协的。而且你也把这个重要的事告诉你爱的朋友，这是好的，就是为了人的好处，为了人不在拜偶像中最后丧亡，我们关心他，要帮助这样的人免陷于罪恶的最后可怕的结果。那么，当你把这真实真理告诉他，他有他实质上他想要怎样？也就是说，你告诉他不要拜偶像，他要不要拜偶像，他接不接受？我们尽量的希望他接受，可是不能够代替他接受，也不能够强迫他，因为强迫人那是撒旦的灵。神并不强迫我们，他是爱我们、引导我们。耶稣基督他不强迫我们，因为他有权柄，有权柄，他在爱的启示呼召，我们就会有回应，愿意的顺服。所以在神的家中，就是权柄跟顺服。那么权柄说了，主的话这样说了，我不顺服，就叫做悖逆。那就是撒旦的灵是悖逆的，我应该听我的权柄，我却不听，这是悖逆。我不但自己不听，我还要让我的权柄听我，那是悖逆中间还加上了指使控制。所以撒旦是一个悖逆的灵，又是一个控制的灵、指使的灵、骄傲的灵、自大的灵，就是他用威胁、欺骗。各种手段要人听他的话，这就是撒旦的灵。如果我们用撒旦的办法去做一件事，这不是神的道路，而是撒旦的道路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个妇人，她就有这种味道，很大的指使控制，连亚伯拉罕他要指使，都要控制。他都没有照顾拉扎路，也要派他去做一些事情，派他拿水来，派他去告诉他的弟兄，都是让人很为难的，因为他在天上也有他所在的那个地方。重要的是，他顺服主，主没有让他做，你叫他去做相反主的事，他怎么能去做呢？亚伯拉罕也不能够违背神所定规的去为你开后门呢、啊。我们要学习的，听神给我们的范围， 这是重要的，所以不能够去控制它。你讲的是对的，而且神给你画《生命记》的第7章26节，还有《生命记》的18章9到14节，都讲到了完全不可以拜偶像，这是不可妥协的。神给以色列子民10诫中的第一诫就是不可拜任何的偶像，只有唯一的神是至高的，我们唯一的。我们所敬拜的神，除他以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神。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最重要的。那么，你提到了说你该怎么办？其实很重要就是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也讲一句祈祷。当你继续的祈祷，在爱中祈祷，爱的意思就是主啊，他会上网。求你让他不上网，我能够做什么让他不上网？当我们带着爱去鼓励的时候，别人容易听；当我们带着指使、强迫、骄傲的时候，别人想听他也不听，这是对的。那么，如果很容易被人强迫去做，他就不会抵挡撒旦。撒旦一强迫他就听呢？你并没有帮他建立好一个跟神往来的好的关系，跟一个好的基础，所以带着爱求问主，有的时候主会赐下话，你跟他讲这句话会打动他；有的时候主会说你不讲话，他会想你为什么不讲话，他会得到圣灵的感动。所以神会给我们他的办法，就是最好的办法。另外一个事情就是。当我们去帮助做迷信的人，自己要有很多的祈祷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医生或护士去医治有传染病的人，他有可能被传染感染的机会，因为很靠近病毒，所以他都有一些医疗的装备，就是比一般的口罩还更严谨的护照。有的时候像是一个太空人一样戴着。带着整个的保护去处理一个极大、极厉害传染病的，那意思就是说，要求主保守我们，在帮助拜迷信的，因为有黑暗的灵，我们自己要求主的保守，不要怕。如果我们害怕，我们不能够在害怕中做神召叫我们做的事。神，主耶稣是和平的君王。他给我们的是平安，会有一种笃定，我要这样的，很笃定的。同样的，就是我们自己必须笃定。有的时候，对方讲啊，那损失很多啊，这是很多很多的钱呐、啊，这，我们突然说啊，这么多的钱，好可惜哦。我们不要把世界的钱看得那么重。纵使你赚得了全世界，世上的灵魂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所以，让人是看着主，就是不要看着钱。撒旦可以在钱那里诱惑人，也说：“那我把它全部都卖掉了以后再来，这样不好。你为什么卖了那么多的地方去害人呢？”也就是说，神赐给你光亮，这个光亮也要在一个很醒悟祈祷的状况中。不沾染一个错误的灵、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想法，但是不要害怕。基督徒是驱赶蛇蝎、践踏蛇蝎。当我们活在平安中，经上就说，神会使得撒旦死在我们的脚下。我们不是在恐惧中驱赶恐惧的灵，而是在平安中。我们一直活在平安中，一直活在平安中。按照神对我们的召教带领，我们抓住神的话，他的话是有能力的，是有力量的。那你说我可不可以再跟他往来或怎样？不是在恐惧中而躲避，而是在神。有时神会讲，你跟他保持距离，那么我们就要保持距离。有时神会跟他讲，你要祈祷。我派遣你去做要你做的事，所以摩西他被派遣回到埃及， 是带着使命，不是自己回到埃及。我们不爱世界，可是不是说不能够被派遣到世界里做神的工，因为有很多人他们需要听见神的福音，所以我们求神派遣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工。如果这是神把他摆在你的周遭，他必定会带领你给他得救的话，得救的光，用你把恩惠带给他。我也期待，当我们完全不知道到底神有没有派遣我们，我们要带着爱，神求你救他。如果你不用我，没问题，我可以保持距离，求你打发你的仆人，你的天使。请你帮助他，为他祈祷，爱他，爱他，因为神要我们爱罪人，憎恨罪，让我们不是在恐惧中。应该讲说，这世界里都是罪人活在的世界，我们完全不跟罪人在一起，好像没地方去。你们跟我在一起，你们要知道我也是个罪人，是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不要再活在过去的罪中。那么我们都是罪人，可是神爱我这个罪人，我们也愿意向基督为迫害他的人祈祷，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我听起来就是你的这个朋友对你还是很善意的，你对他也很善意，你求神帮助你有一个对的关系，这一个善意好的关系要导入在基督内，愿意你做神的使者，做神要你做的事。那么，如果这不是神要你去做的事，你就交给神，为他祈祷就好了。有的时候，神只要我们祈祷，不要我们去讲什么，只是祈祷，我们就祈祷就够了。如果神要我们祈祷后有了话去传讲，你就去传讲这话，不要多做，也不要少做，那就是最好的。其实不但是这件事，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，都要学耶稣基督的榜样。约翰福音第5章19节，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我是凭自己不做的呢，我凭自己的害怕不做呢，还是神要我停手？我要做神要我做的事。那么侍奉神就是听耶稣基督的话，把这个事带到主前。感谢主，主有办法帮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。常常在读经里，就是经上说。我们前面那里也提到，亚伯拉罕对那个妇人说，他们没有听摩西的话，众先知的话，他们就不会听其他的话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听这本圣经，神的儿子以及神儿子的仆人们向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要听。我们在祈祷中，神可以感动我们，神也可以借着我们周遭的其他的弟兄姐妹，哎。他不知道我的状况，哎，有一句话，这是我知道，我常常会讲这些，哎，这是给我的，像我讲的，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哎，谢谢那个人。有的时候，神也打发他的仆人，他的先知来照顾我们。神有他喜欢的方式照顾我们。我们在幕后的时代，我们特别需要依靠神，神会帮助我们，照顾我们。求主祝福你。完成他对你的召教，不做他不召教你的事。求神启示你，让你知道你问的这个问题，神他的旨意中是什么？你照着神对你的旨意去做神要你做的事。不论神怎么样安排你去做什么事，都是最好的。神肯定是爱你的朋友，愿你的朋友得救。求主也把救恩赐给这一位拜偶像的主耶稣，他不知道他做什么，求你使他有光，愿意为光付代价，得着你的救恩。谢谢主耶稣，让我们一起祈祷。还有两个人的问题，我们就留到下一次。感谢主，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的光，谢谢你，让我们经由你所爱的人所问的生命的问题，你在我们中赐给我们的启示，我们就把你的光 你赐给我们的答案，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。常常一个人问这个问题，也带出了很多我们生命中我们需要知道的答案。主耶稣，就按照你圆满的旨意，让我们得着你的光跟启示，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，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。一切荣耀归给你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